列位菩萨，咱们今天分享的这个故事名叫鹦鹉救火。从前有一群鹦鹉飞到远处的一座山中，那里的飞禽走兽彼此间都很友爱。这群鹦鹉想，这里虽然很快乐，但还是不应停留太久，于是便离开了这座山，飞回原来的地方。过了几天，那座山起了大火，鹦鹉们远远看见，纷纷前去相救。他们相继进入水中打湿羽毛，然后飞起来洒水灭火。天神看到后对他们说，你们虽有心救火，可是这么大的山火，凭你们怎么救得了呢？鹦鹉们说，我们虽然也知道无法扑灭大火，然而曾经住在这座山中，与山林中的飞禽走兽如同兄弟，实在不忍心见他们被大火吞灭。天神听了为之感动，立刻帮助他们把山火扑灭。李思义点评说，凡是朋友身处危难之中，虽然事不能救，也当竭力相助。如果以为事不关己，漠然置之，能感到心安吗？诗曰，如山益众利残眠，知己难忘邂后缘，烈火戮魂谁扑灭，丹心一缕贯苍天。感谢收听，下回再见。列位菩萨，学人今天为您讲述的这个故事名叫龟纪将军。话说东晋时的将军毛宝，有一次在江上乘船时，见渔夫钓到一只白龟，就将它买下放回水中。后来他在珠江战败投江，身下有东西驮着，一直把他送到了对岸。仔细一看，原来正是当年所放的那只白龟，龟甲长四尺多。白龟回到江心，还回头望着毛宝。李思义点评说，人若平时常存护生之心，虽然遇到灾祸，也会化险为夷。其间机缘巧合，好像是有神明在相助。有诗为证，骨皮生死枯皮休，龟仔将军答案头，反顾江心阴雾起，长天无际暮涛愁。感谢收听，下回再见。列位菩萨，玄尘今天为您讲述的这个故事名叫善救火伤。从前有个叫高怀忠的人，在扬州小东门卖扇面，每天都要杀掉数十条扇鱼。一个婢女心怀怜悯，每天夜里将缸中的扇鱼悄悄从后窗抛入河中，一连几年都是如此。一天店里失火，这个婢女踉跄逃出，被火烧伤，由于困倦就躺卧在河边， 夜深时睡去。等醒来后，疼痛已经顿然减轻，火伤都好了。仔细一看，有河中淤泥堆在烧伤处，而鳝鱼在地上爬过的痕迹非常明显，才明白是以前放生的鳝鱼前来救治自己。高怀忠因为这件事而深受感动，于是便停业不再卖鳝面。等拆灶时，里面的洞穴中还藏着好几担活鳝，于是把它们取出，都放进了河里。医书上说，河底泥可用于涂在烫伤和烧伤的伤口处。圣诗录记载，宋朝的时候，傅庆忠家中捕得一只大鳖，家中的婢女不忍杀死它，就在水沟里把它放走了。一年后，这个婢女得了重病，快要死了，夜里有一只大鳖背着泥爬上了她的胸前冷敷，居然痊愈了。另外，黄德环家中煮鳖时，将箬笠盖在锅上，揭开的时候发现这只鳖向上把着箬笠，背部都被蒸烂了，但头和四肢还能伸缩。家人可怜他，悄悄把他放入河沟里。后来这位家人患了热病，生命垂危，夜里有个东西徐徐爬到他的身上，顿时觉得十分的凉爽。等天亮时，看见自己胸口上都涂了淤泥，那只鳖在地上一边爬一边回头看他，渐渐离去，而他的病当天就好了。贺子点评说，店铺之所以被火焚烧，都是由于杀鳝的毒心将自家烧毁，婢女之所以能活命，都是由于救鳝的慈心将自己救活。诗曰，德愿分明报不空，青衣义父报慈忠，痛心杀业何时了，酣梦沉沉火宅中。感谢收听，下回再见。列位菩萨，学人今天为您讲述的这个故事叫做以孽谢。从前在浙江富阳县，有一个人叫董昭之。一次乘船过钱塘江，到了江的中央，看见一只大蚂蚁爬在一根短芦苇杆上，急切不安地来回走动。董昭之说，他这是怕死啊，就伸手从水里拿起这根芦苇，打算把蚂蚁放在船上。船里的人骂道，这种蜇人的毒虫，我非把它踩死不可。董昭之心里还是很可怜他，就找了根绳子把芦苇系在船上，等船到了岸边，蚂蚁得以爬上岸。晚上他梦见一个穿着黑衣的人，带着100多个随从前来感谢，对他说，我是蚁中之王，今天不慎堕入江中，多谢您的搭救，今后若有急难就请告诉我。十几年之后，当地遭到盗匪抢劫，董昭之被无端指控为主谋，关押在余杭的监狱里。这时他忽然想起那蚁王的梦，正在考虑的时候，有2-3只蚂蚁爬了过来，董昭之就把它们放在掌中，说了自己的情况。晚上果然又梦见那黑衣人说，你要赶紧逃到余杭的山中，用不了多久就会遇到天下大赦。醒了之后，蚂蚁已经把他身上的刑具咬断，董昭之因此得以逃脱。 过江进入余杭的山中，不久就遇到大赦而得以幸免。贺子点评说，怜惜蚂蚁的人得到这样的善报，那么杀害蚂蚁的人又将怎样呢？一念慈忍，祸福攸分，天理就是如此。有诗为证：渡江漂尾一寒期，莫报洪恩与海齐，休亚原居能断谢，试看一学愧金低。感谢收听，下回再见。列位菩萨，今天咱们讲述的这个故事名叫病马报恩。元生公是作者的曾祖父，小的时候听他父亲说，曾祖父有次见到一位西部的客商用骡马驮运皮货，其中有一匹马的脊背都破烂了，血肉淋漓，卧在地上起不来了。那客商用鞭子抽打他数百下，他在地上翻来翻去，最后还是站不起来。曾祖父心中不忍，就说，哎呀，这匹马看来已不能再驮运东西了，何苦还要打它呢？那客商说，
那不这样难道把它扔在这儿啊？
为什么不把它卖了呢？
它病成这个样子，那谁肯要啊？
你想卖多少钱？
哎呀，这匹马是用30两银子买的，现在能有一半就行。
于是曾祖父就把钱如数给了他，客商另外雇马驮着货离去。当时旁观的人都笑话曾祖父太傻，还说这匹马肯定站不起来了。曾祖父试着牵他，那马勉强支撑着站了起来，于是就把他牵回了家，调养了一个多月。他的伤口慢慢痊愈，体格肥健，性情驯服，从不受惊失态，让曾祖父十分满意。一天，曾祖父骑马到亲友家赴宴回来，因为饮酒过量，没走几里路就在马背上睡着了。途经山脚，旁边就是深涧，路上崎岖难行，马到了这里便不再往前，而曾祖父却沉睡如故。马大声嘶叫，他还是不醒。眼看太阳已经下山，马便不停地大声地嘶鸣。村里的人听见马的叫声有些异常，走过来一看，原来是曾祖父睡着了，急忙就把他唤醒。曾祖父惊讶地说，
马如果冒险往前走，一定会有不测之祸呀，这匹马果然没有辜负我啊。
后来马死了，曾祖父流着眼泪将他埋葬。诗曰，浮力谁怜驴喘存，抚鞍沉醉妾黄昏，青山埋骨凭灰泪，何日奴台再报恩。感谢收听，下回再见。列位菩萨，咱们今天分享的这个故事名叫塔会。话说凉州地区多产汉塔，在吐鲁番人们把它腌制后出售，每头100钱，那味道就像南方的果子李，但比它还要肥大。有一位武生名叫蛇兰，夫诗人，胡须卷曲而连辫， 身材高大，饭量能顶好几个人，尤其喜欢吃旱獭。雍正年间，他随军队出塞，经过山丹道上，就看见有旱獭数十头，都像人一样立着，拉着手臂奔跑。蛇兰下马追赶，旱獭转过身来，向蛇兰跪下，一起发出叫声，清晰可辨，就如同人类在祈求救命一般。蛇兰与同行的四个人都听见了，大为惊异，于是便放了他们。当天夜里，他们在野外露宿，就听见帐篷外有簌簌的声音。出来查看，只见一群旱獭携着草叶裹着沙枣，各自放在卧榻旁边，然后离去。收回来的沙枣共有两斗多。蛇兰因此发誓再也不吃旱獭。后来遇到有人劝他，蛇兰就说，我曾经接受过旱獭的贿赂呀，怎么还能再吃他们的同类呢？诗曰，果早熟身泪巧居，老饕大嚼切愁除，可怜物命贪生共，夜夜嬉喧喜趁鱼。感谢收听，下回再见。